第二首，驾舟的天使，赎罪的魂灵，卡塞拉，卡托的训斥。驾船的天使，太阳已经到达地平线，而北半球子午圈的最高点则把耶路撒冷俯瞰。黑夜与太阳的方向恰好相反，它从恒河中脱颖而出，与它一起的是天秤座。待到黑夜压倒白昼时，天秤座又从黑夜手中堕落。这样，在我所在的地方，那美丽的黎明女神的面颊，由于年事过高，也从雪白转为鲜红，随后又变为橘黄。我们依然待在海边，犹如人们在思索选择什么途径，他们的心灵在走动，而身体则寸步不行。瞧，有光晕一点迎面而来，宛如火星在晨曦的遮掩下，通过浓雾红光闪闪，降落到西方的海面。那光晕就是这样显现在我们眼前，但愿我能再见它一面。它在海上移动得如此迅疾，任何鸟飞也无法与之匹敌。我把视线从他那里移开，想向我的导师问个明白，而转眼一看，他却变得更大更灿烂。接着在他的左右两边，我似乎看到有一个不知何物的白色东西，另有一个东西也从他下边缓缓出现。我的老师还在沉默不语，这时那头两个白色东西却已显现为双翼。当他看清那是一个船夫时，他便喊道，快快把双膝跪坐，瞧，这是上帝的天使，快把双手合拢。从现在起你会看到一些这样的侍臣，你瞧他是如何把凡人的用具轻看，他既不要船桨也不要船帆，单靠他的翅膀就航行在相距如此遥远的海滩之间。你瞧他是如何把双翼朝天竖起，如何用那永恒的羽毛拍打空气。那羽毛不像尘世生灵的毛发那样拖来换去。后来那神鸟越来越飞进我们，它也显露得愈来愈轻。由于双目从近处受不住那耀眼的光彩，我只好把眼睛朝下看。那天使来到岸边，驾着一条如此快速而轻盈的舟船，那船甚至触不到一点水面。船尾站立着那位天国的舵手，幸福的荣光焕发在他的脸上，有100多个魂灵坐在船舱。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，所有魂灵异口同声地一起唱道，他们还唱出那首诗篇下面写出的诗句。接着天使为他们画出神圣的十字，于是他们全部登上海滩，而天使则迅速离去，如同来时一般。赎罪的魂灵，留在那里的这群魂灵似乎对当地十分陌生，他们四下张望，仿佛一个人在把新的事物视察。太阳把白昼的光线向四处射遍，他也曾用百发百中的阳光之箭把摩西座逐出中天。这时新来的人抬起头来朝我们观看， 一边对我们说，倘若你们知晓竟向我们指出登山的通道。威吉尔答道，你们或许以为我们对此了若指掌，但我们也是新来乍到，与你们一样，我们才到这里不久，比你们稍早片刻，而且走的是另一条路径，它是那样艰险难行，以致如今登山我们会觉得似在嬉戏游玩。这些魂灵发觉我在呼吸，知道我还是一个活人，他们面色发白，惊愕万分。正如那些要听新闻的人向手持橄榄枝的信使靠拢，无人不想挤到他的身边，所有那些幸运的魂灵全都盯住我的脸，几乎忘记要去洗心革面。卡塞拉，我看见其中一个走上前来，异常亲热地把我搂抱在怀，这也促使我做出同样的姿态。啊，虚无缥缈的魂灵，他们只不过存在于外形。我三次把手搂在他的背后，却三次仍把手放回到我的前胸。我想，我当时脸上曾露出惊异的神情。由于那幽灵微微一笑，向后退下，我也便跟随他向前迈进。他语气温和地让我停下步来，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何人。我于是请求他略停片刻与我谈论。他回答我说，我在有活人之躯时曾对你十分钟爱，如今我虽已从肉体中消失，也同样对你钟爱至深，因此我才停了下来。可是你又为何来到此境？我亲爱的凯塞拉，我到此一行是为了以后再次回到我如今所在的地方。我这样说道。可你又为何耽误了这许多时光？他对我说，我并未受到任何亏待，即使那位曾多次拒绝把我引渡过来，他接送魂灵全凭他何时和是否高兴，因为他实现他的意愿总是十分公正。确实，三个月来他已把凡是有意前来的魂灵全都顺顺当当地渡到此境，因此我只是现在才面对那大海一片，在那里泰伯河的河水开始变咸，他也曾大发慈悲接我上船，现在他正意向那个河口飞去，因为凡不必朝阿凯隆特河降落的魂灵都需集合在这里。我于是说道，倘若新的法律不禁止你回忆或唱出那恋歌，它过去曾经平息我的七情六欲，那么现在就请你用它来安慰一下我的灵魂，因为这灵魂伴随我的肉体来到此地，已感到如此力竭精疲。这时他开始温柔地唱道，在我的心灵中向我诉说的爱，这歌声至今仍在我的内心深处唤起甜美的乐感来。我的老师和我以及与他在一起的那些人显得如此怡然自得，似乎每个人都对其他问题无心过问。卡托的训斥，我们正在全神贯注如醉如痴地倾听他的歌声，那可敬的老人则过来喝道， 这是干什么懒惰的鬼魂？如此心猿意马，如此停滞不前，这算何意？快跑上山去脱掉你们的灵皮，因为他不让你们觐见上帝。正如一群鸽子静悄悄地聚拢在食物旁边，啄食着虎骨粒和麦片，不再显示通常的那种神气活现。一旦他们所畏惧的东西出现，他们就立即放弃钓饵，四下飞散，因为还有更令他们关心的事占据心田。我所见的这群新到的鬼魂也正是这般光景，他们放弃听歌，纷纷向山坡逃奔，正像一个人在行走，却又不知该走向何方。而我们的离去也是同样匆忙。